求，求神悦纳我们的敬拜，通过我们的敬拜使神的名得荣耀。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这样的一个主题，让我想起大概十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们还住在夏威夷，我的太太陈腾在帮助一对年轻的学生筹备他们的婚礼。然后呢，在婚礼前一个礼拜，他们决定要举办一次彩排，就一个 rehearsal。 那作为特邀嘉宾，这位新娘子的论文指导导师也被应邀来到现场。那他们很快的就把这个婚礼的程序给走一遍。那之后呢，这位导师他就兴冲冲的，他通过别人介绍来找到陈腾，他满脸的不高兴，他拿这个节目单，他跟陈腾说：“你们这个节目单要改。”他很兴冲冲，很就是这个充满了愤怒啊。然后陈腾说：“要改什么呢？”他说：“你看，你们在这个节目单上这个特邀嘉宾的这个名字上，我的头衔用的是先生而不是博士，他用的是 Mr. 不是 Doctor。”他可能想着你们这班基督徒肯定是没什么文化的，所以呢，他作为一个教授，他要凸显自己的不一样的地方。他说要让这些参加婚礼的人知道有不同凡响的人来到婚礼当中，这样才可以给婚礼增添色彩。他说是 fancy person， 我把它翻译成不同凡响 fancy person。那陈腾听了以后觉得真是有点又好笑又可气，这是在教会里举办婚礼，又不是举办什么学术会议，为什么一定要把学术界也引进来呢？但既然他要改，那就给他改好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问题在于要改他一个人，不能光改他一个人，对不对？那其他的博士也得改过来。我还发现在台上翻译的是一位博士，在你帮忙的是一位博士，上台点蜡烛的是博士，在台下录像的也是博士。这个名单改过来以后，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博士。所以我真是不知道这位教授在最后拿到这个名单看了以后，会不会还会觉得自己有这么不同凡响。这位教授的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架子太大。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小心防备，我们作为基督徒时不时很容易也会摆上架子，但这是我们需要时常防备的，不要随便摆架子，因为架子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架子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危害的。首先从个人层面，价值会影响我们与人相处，所谓的平易才能近人，对不对？如果你价值很大的话，很少有人会愿意来跟你建立一个和谐互助的关系的。那在属灵上呢，价值会影响我们属灵的成长的。为什么呢？因为价值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得比别人好了，我们就会固步自封，价值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去实践这个谦卑的功课，很难去实践这个饶恕人的功课。而谦卑跟饶恕正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最关键的步骤，会防止去做出这样的实践。那这是在个人层面。那在教会侍奉的层面呢，价值会局限我们侍奉的果效。为什么呢？因为要在侍奉里面要有成效，有多大的次，有多大的能力，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要侍奉有果效，很关键的一点是要看你能不能与同工合作，一起来完成事工。价值妨碍我们与别人的合作。那这还是问题比较没那么严重，比较严重的是你的架子跟同工之间产生摩擦， 导致盾的激化，然后引发纷争，是教会的分裂。所以架子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一定要小心防备。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叫做放下架子，主要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有感而发。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经文念一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使你与的是谁呢？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我们要看看为什么要放下架子，这就是放下架子的必要。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从圣经的人物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我们来看看放下架子的榜样。那最后呢，我们都知道放下架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那么简单。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看放下架子的要诀，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帮助我们去实践放下架子。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做儿女的名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敬拜的机会，我们祈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帮助我们有力量的去对付我们心中的骄傲，放下架子。我们也为那些出门在外的弟兄姊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和祈求，祈求你带领他们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出入平安，身体健康。说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放下架子的必要。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架子，对不对？谁认为自己没有架子的举个手。苗培没有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架子。这个架子呢，说得好听就是自尊，说得不好听呢就是骄傲，就是自我。自我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很久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把我这个字从中间切开两半的话，左手边是什么呢？左手边是个手字，右手边呢，右手边是个鸽子，鸽就是一把枪，对不对？手里拿着枪，那个就是我。所以当下一次你被别人批评，你受到刺激的时候，你想要反戈一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你的自我在作怪。这个架子会导致我们被刺激被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做出反弹的。那这个反弹呢，会带来各方面的问题，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因为架子造成问题。架子会让我们在家庭里造成不和，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夫妇们都参加过这个恩爱夫妻营。那我和陈腾去参加的那一届，那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跟进的小组。在这个跟进小组上呢，我们读了一本书叫做爱与尊重。爱与尊重，这是讲怎么样改善夫妻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现象，就夫妻之间的一个现象，就说如果就是说这个现象呢，是说丈夫是需要得到尊重，妻子是需要得到爱。当丈夫得不到他认为所该得的尊重的时候，他就会有意无意的减少对妻子的爱的表达。那当妻子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刚刚得到的爱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意无意的越发对丈夫表示他的不敬，这样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让事情越来越糟糕。这本书呢，就把这种现象叫做疯狂的怪圈。疯狂的怪圈，在我看来，这其实都是因为人心中的架子所导致的。我得不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也不会让你的日子好过，这就是人的架子所造成的一个反弹。那在工作上呢， 如果你经过很周密的仔细的思考研究，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你认为很好的方案，很周密的方案，结果别人两三句话就把你打发掉了，你会不会觉得很沮丧呢？你会不会觉得别人好像有点怀才不遇，别人都不尊重你，或者别人都不赏识你的这样的感觉呢？或者是你跟别人一起共事，你的业务很强，你做的东西都很出色，但是呢，旁边那个人他比较会耍嘴皮子，他可以把自己所做的东西没有那么好，但他可以把他做的说的是天花乱坠的，而且你们一起共事的时候他还拿去邀功，他把那个成绩拿去邀功，对你的贡献一点都不提，你会不会觉得是义愤填膺呢？结果是升迁的是他而不是你，你见到他你是不是很沮丧呢？这样的话每次你去上班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一种重担，都是一个愁烦。那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很尽忠尽职的花上我们的时间代价，花上我们的精力来侍奉，不单只没有得到别人的理解，反而是换来的是一堆的批评论断，你会不会觉得是岂有此理呢？你会觉得我就再也不干了，你有本事你来干吧。或者当我们受到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呢？然后呢，我们认为岂有此理之下呢，我们很可能就会来一个反论断反批评，结果呢造成的是沸沸扬扬，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价值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带来这种不健康的反弹，是我们需要小心的。那因为价值所带来的一个可怕的结局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旧约圣经以斯帖记里面这个哈曼这个人物。这个是当时是在波斯王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寄人篱下，他们是被波斯王国所统治。那在这个波斯王国里面，这个王他高举一个臣子叫哈曼，让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宰相级的人物。这个王也下令让所有的臣仆都向这个哈曼下拜，但是呢唯有一个人他不愿意向他下拜，经过很多人的劝解以后他都不愿意向哈曼下拜。那这哈曼就非常的生气，他是怒气填胸，他知道这个人叫莫迪改，是犹太人，所以他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恶毒的计谋，他要把莫迪改给杀了，不但如此还要把整个犹太民族全部给斩尽杀绝。这是因为他心中的价值受到挑战以后所做出的一个疯狂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不过我们都知道神早有预备，神让以斯帖老早就在王宫里面做了王后，然后通过以斯帖的勇敢他的智慧拯救了所有的犹太人，也让这个哈曼被处死。这个哈曼原来在家里做了一个木头的架子，本来是想着要把莫迪改处死以后把莫迪改挂在这个架子上面的，结果是自己被挂在了这个木头架子上面，很有讽刺意味，对不对？因为他心中的架子放不下来，结果导致了他自己被挂在这个木头架子之上。这个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在读完这个故事，再一次的读到这个故事以后，给这个我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所定下的题目，就是放下架子，否则的话会自取其辱。那我们呢？我们的价值可能是源自于哪些方面呢？我们的价值可能是源自于许多的方面，对不对？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家庭出身背景不错，比别人要好，我们在社会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公司里做主管的，在学校里做教授的，自己创业，自己做老总的，这些都是一些超出 超乎常人的这样的身份。我们在海外打拼的，或许很多人都有超乎常人的学位，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好，做得比别人多，做得比别人好的价值的来源。有可能是我们的才干，我们做事情比别人利索，我们比别人有能力，我做的事情就是比别人做得好，或者是我们已经取得到的一些成就，在我们工作上取得的成就，在教养孩子上面所取得的成就，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为教会的发展立下的汗马功劳，这些也有可能会认为使我们自己认为我们与别人不一样，我们高人一等。或许是我们的资历，我们很博学，我们的经验丰富，我们知道的很多，甚至是我们的年纪。我们时常说什么，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对不对？这些身份与学历、才干与成就、资历与年纪，这些本身是很宝贵的财富，我们是可以用这些财富来为神做大事的。但是如果我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价值的来源，让我们放不下这个价值的话，那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的拖累，就成了问题的起源，所以我们要小心。在这里讲到这个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一提的就是北美的教会的现状。在北美的教会，恩赐是非常多的，各方面的人才都不缺少，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做成的，因为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很多甚至是在领域里面做领头人的，研究高端的技术、高端的科技的，这些人拿起来一把，每个人手里的好像都拿着两把刷子，都是非常能干的，我们的财力也是挺丰厚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的一点就是，恩赐越多，这个价值也会越大，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个价值也会越大。所以时常我们会在一些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山头林立，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都有各自的粉丝团，形成了不同的阵营，那些阵营之间呢互不搭理，井水不犯河水，这也是好的现，还是比较好的一点的现象。不好的现象呢，就是这些阵营之间互相看不起，认为我只有我是对的，你不按照我的方式去做那就是不对的，所以这些阵营之间呢就互相的诋毁，互相的拆台，最后带来羞辱的就是给神的名带来羞辱。这是我们北美教会所需要面对、需要反省、需要悔改的，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而这个教会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价值所引发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针对自己的生命要有这样的一个反省，要有这样的悔改，使我们内心的价值能够给挪去，能够放下来。所以为什么要放下价值呢？放下价值是于自己、于教会都是有必要的，与我们的灵命长进、与我们个人生活、与我们的教会侍奉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努力的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出努力。我们都要学会这样操守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希望我们都能够采纳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单只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都要努力的做到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什么叫高标准做事呢？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工作，不管是我们家里面的工作、我们事业上的工作，还是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上的工作，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对待，我们要凡事尽忠尽职。 不要说哦，这个是教会的事情，所以呢，等我忙完所有的其他的事情，我才来忙乎一下，稍微的应付一下。结果呢，这一定是丢三落四的，错漏百出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工作，高标准做事。那高标准做事完了以后，你所取得的成就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归荣耀给神，不要自我标榜，不要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做的事，不要很高调很张扬，给自己脸上贴金。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低标准做事，高调做人，这是我们需要防备的。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一切都是出自于神，一切也都是依靠神才能够成事的。而且因为是出于神，因为是依靠他才能成事，所以呢，荣耀是归于神，不要窃取神的荣耀，不要把功劳归于自己，这就是低调做人。希望我们都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原则，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那讲完了这个放下架子的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放下架子的榜样。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很多放下架子的榜样的人，像约瑟啊、但以理啊等等。我想跟大家讲讲这个尼哥底母的放下架子的经历。尼哥底母是当时耶稣时代法利赛人当中的一员。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呢是非常的试图做到敬虔，他们努力的要与神接近，试图通过遵守律法使他们的生命变为圣洁，让他们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他们的表现呢是比常人高出一等的，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经济能力上还有政治地位上都是超乎一般人的，所以很自然的他们会看不起那些贫苦出生的人，那些普罗大众，对穷木匠出身的耶稣更加是鄙视有加，看不起耶稣这样的人。但是尼哥底母他对耶稣所教导的天国的道理觉得非常的受震撼，所以他想了解更多，所以他就可以屈尊，他放下自己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架子，他来找耶稣，向耶稣寻求天国的道理。那因为他这样来屈尊的来求教，耶稣就向他讲述了这个天国的道理，还有这个关于重生的道理。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句经文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是耶稣跟谁说的？就是当耶稣在跟尼哥底母向他讲述这个天国的道理、重生的道理，而向尼哥底母讲出来这样的神对世人的一个计划。所以因为尼哥底母的屈尊愿意放下架子，他不单只自己得到了永生，他还成为了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把神要向世人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通过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向世人启示出来。所以尼哥底母是一个放下架子的人，与他与神的事工都大有益处。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个在放下架子上已经超越的这样的一个保罗的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一起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愿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疼爱的。这里讲到保罗的一个心态，保罗为神尽忠尽职，付上了自己的一切，他完全有资格去要求得到别人的尊重，他完全有资格要求在人当中享有这个荣耀。但他有没有这样去做呢？他并没有这样去做，他只是在人们当中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做父母的心态。教会的会众对他来说，不是只是他侍奉的一个对象，只是一个物体，只是一个 object， 而是他跟这个会众是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把这个会众看成是他自己的孩子一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就可以长时间的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尽力的去侍奉，他没有把侍奉当成是一件苦差事、不得已的事情，而是心甘乐意的、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样的事工。所以呢，他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他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这就是一个好牧人的例子。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就是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好牧人的对立面是什么？坏牧人。还不至于到坏牧人的地步。耶稣用来跟好牧人做对比的是什么？是什么？大声点。还不到盗贼，是雇工。好牧人当他碰到危险的时候，这个豺狼狮子来的时候，好牧人怎么样？挺身而出，不惧怕危险，甚至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雇工呢，看到有豺狼有狮子来的时候，扔下帐子就跑掉了，就逃命去了。保罗因为他有做父母的心肠，所以他是一个好牧人，他甘心为羊舍命，他没有架子，他可以向别人求尊重、求荣耀，但他完全没有这样去做。在人看来，侍奉可能是高投入低回报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了那么辛苦，好心不得好报，何苦呢？在人看来就是何苦呢？你干什么要做这么干得那么辛苦呢？有什么必要呢？但是我们都知道，从保罗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侍奉当中我们就可以锻炼这个做父母的心肠。做父母的很可能会面对孩子的反叛，但是会不会因为孩子的反叛，这个做父母的就放弃做父母的责任呢？绝对不会的，相反，他只会去做得更好，努力的去做得更多，要赢取这个孩子的心。这个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所可以经历到的。我们在侍奉当中也有同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忍耐力，我们属灵的成长度就会更加的加深，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的质量、生命的质量就会为神所悦纳。讲到放下架子，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以前是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侍奉的，后来她来到美国继续深造，她在神学院里面读了好几个神学的学位，包括教牧学的博士，包括这个神学的硕士。他毕业以后呢，他谢绝了好几家美国的机构对他的挽留，他就回到国内的家庭教会里去侍奉。一开始呢，他们 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国内家庭教会里面有像他那么高学位的可以说是没几个的，他完全可以回去以后他就高调的就说我来接管这个教会，我来管就好了，你们其他的人都退到一边去听我说。但他没有摆这样的架子，他回去以后呢，他就是像一个普通会众一样，先在那里聚会，然后观察看看自己有什么可以做的，怎么样来帮助教会成长。那这个时候呢，有几位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就来向他请教，询问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把儿童事工做得更好。那他就给他们稍微的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一些意见和一些建议。那这些老师们呢，听了这些建议以后，他们就回去实践，哎，结果发现效果挺好的。那本来应该是皆大欢喜，对不对？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就让这个主管儿童主日学的这位负责童工呢感到不满，他觉得这位姊妹是越权了，是没有经过他就像这些主日学老师们给了建议，是不应该的。确实是这个在程序上好像是有点欠缺，但是呢，这位姊妹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她完全有可能完全可以说，我这么好的一个结果，你为什么捡了个便宜还不卖乖呢？我有经验，我给他们分享，为什么就不行呢？你管了那么久都没有管好，然后我给他们一点意见，然后他们就做好了，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他完全可以这样摆架子，对不对？但是这位姐妹她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反应，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摩擦就会引发大的纷争，所以呢，她决定要马上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他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他马上就给这位同工发邮件，他说我确实是在这个程序上是有点疏忽了，我本来是应该通过跟你交流了以后才向这些主日学老师给我的意见的，在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是做得有所欠缺，希望你一定要原谅我。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他没有听到回音，他又继续发邮件，他说请你一定要原谅我，我打电话找不到你，请你一定要原谅我。然后到了第二天，他终于收到一封回信，说我其实那个同工说我其实早就原谅你了，只不过是我昨天一晚上在火车上没有机会看我的邮件，所以现在才给你回复，希望我们今后有更愉快的合作。这样的话，一场潜在的冲突就化于无形了。所以我们看到摆架子跟不摆架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误解，会碰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或者是所谓的这些叫冤屈。对于世人来说，碰到这样的事情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为自己申辩，甚至我们会要打官司，我们要寻求索求赔偿，我们要反戈一击，要施行报复，这是世人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举动。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跟世人也是一样的话，那我们跟世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时常想到的是，人们不也是这样对待耶稣的吗？我们经历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这不正是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去效法他的榜样，活出耶稣的荣耀，能够让世人看到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吗？所以这个是世人跟基督徒他们的区别所在，正是因为他们碰到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的时候所显示出来的。如果我们的遭遇都是一帆风顺，别人都是捧着我们，都是在赞扬我们，我们哪有机会去效法基督的样式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时常记住的。当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怎么样来效法耶稣，有什么事情是耶稣没有经历过的呢？这才能够凸显 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看放下架子的要诀。我们看了放下架子的必要，也看了一些放下架子的榜样，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放下架子的要诀。要放下架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第一个要诀，我们先从圣经的道理上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要诀。第一个要诀就是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自己。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一起来。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也不要自视过高，像我刚才讲的这位教授一样，自视过高，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即使我们跟其他人比，我们已经鹤立鸡群了，我们已经高人一头了，跟神比我们又算得什么呢？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第二个要诀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领受者的心态，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我们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大家仔细想想，其实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也许你会问，你说这都是我自己辛苦赚来的呀，我努力读书，努力工作，努力经营，我才得到了这一切啊。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没有健全的身体，没有健全的理智，没有机会去努力的话，你能得到这一切吗？即使是你在属灵的追求上比别人做得多，做得好，这难道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吗？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有什么好用来跟别人比较而自我感觉良好的呢？我们要建立一个领受者的心态，一切都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就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我们跟别人不同也是神的工作，神的安排，没有什么好觉得了不起的。所以要正确看待自己，要建立领受者的心态。还有一个要诀就是不要自求荣耀。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教授的故事，就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这里面讲到的耶稣的一个比喻。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好不好，一起来。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自卑不是说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的那种缺乏自信心的那种自卑，而是你自己甘愿谦卑。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你自己去强求荣耀，强求别人的尊重，很有可能得到的就是自取其辱，就像这里所讲到的一样。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应该奉守的一个原则，低调做人，不要张扬，不要做得太高调。哈曼就是一个高调的人，我们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好，讲完这个圣经的原理以后，我们来看看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放下架子。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时常实践的，就是要欣赏他人，要欣赏他人。这个是我们作为华人背景这些弟兄姊妹们所做的比较欠缺的一点。 我们时常注重的是我们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比别人高人一等的地方，我们比别人更加耀眼的荣耀，而不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别人的成就、别人的好处。每个人都有特点，每个人其实都体现了神对他的独特的创造，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别人有这些特点，可能是我们不认同、我们不喜欢的，但是这是他的特点，我们要学会欣赏、学会接纳、学会宽容。我过去也讲过，完美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完全不美的人有没有？也是没有的。我们要欣赏他的美善的那一面，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否则的话我们专注于别人的缺点，我们自己的优点，我们用我们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比，我们跟人是没有办法相处的，我们这个架子是放不下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如果你时常专注别人的缺点的话，那反过来呢，如果别人也是在专注你的缺点，那会怎么样呢？对于我来说，如果别人只是专注我的缺点的话，很有可能我就想在前面挖个坑，我就跳进去，就从人间消失就好了，因为实在是惨不忍睹。所以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点，不要专注于别人的缺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放下自己的意见。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自命不凡，我们要把这些给除去，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见，学习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然后很实际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多赞扬少批评。我说的这个赞扬不是像拍马屁那样的，这个很肤浅的那样来跟别人说几句好话，而是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别人所付出的、对别人的美善做出一个赞扬，少批评。而当我们被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就多反省，不要看说哎这个人有没有资格来批评我，而是要看他的批评有没有中肯的地方，有没有我可以用的地方，少去辩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架子除去，放下架子。那在实践的第二点上，要放下架子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做仆人领袖。做仆人领袖，保罗在这方面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一起来。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保罗是自由的，他没有人强求他去做仆人，但他自己愿意放下这个自由的身份，为了神的事工，为了要拯救灵魂，他甘愿做众人的仆人。这就是一个仆人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迷惑，仆人跟领袖这两者之间好像是自相矛盾的，好像是很难融于一体的。其实不是的，这就要从权威开始讲起，你的权柄开始讲起。所谓做领袖就是有权柄，那权柄可以来自于什么呢？权柄可能可以来自于位分。在世上我们有总统，有大臣，在公司里面有总裁，有董事长，还有小头目，在教会里面有牧师、长老、执事，这些都是不同的位分。这些位分呢是带有权柄的，人当顺服这些权柄。那另外一个权柄的来源呢，是来自于威望。你不一定有位分，但是呢你在人们心目当中有这个威望，别人愿意跟随你，别人愿意听你的话，这样你也是有权柄。 那这两种不同的权柄有什么区别呢？位分的权柄不一定能够得人心，别人可能会按照你所说的去做，但可能是做的心不甘情不愿。而因为威望而来的权柄呢，是可以让人心悦诚服的。在历史当中有许多的帝王将相，他们来了走了，并没有留下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他的影响力，他所带来的改变是流芳千古。大家看到这个区别了没有？耶稣基督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呢？就是因为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他愿意为人做出牺牲，甚至付上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使他赢得了不朽坏的威望，不朽坏的权柄。所以耶稣既是仆人，是领袖，他因为做仆人所迎来的权柄，让他可以去做一个最杰出的领袖。这是我们需要学习，仆人和领袖是可以融为一体的，可以融为一体的。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去愿意做仆人，导致的结果就是别人都愿意来听从你，你在人心目当中有威望，你就是一位仆人领袖，是可以融为一体的。那讲到仆人领袖呢，很多时候我跟别人交谈的时候都察觉到有这种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呢，就好像跟中国人讲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我现在要苦巴巴的去做仆人，然后以后呢我就不用做仆人了，我就可以居高临下了。这个是为了将来不做仆人而去做仆人的想法，这是不对的。耶稣所讲的这个仆人领袖是心智使然，就是我们立志要去做仆人，然后呢我们在仆人做仆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威望，我们就自然成为一个领袖。不是说我将来为了不再做仆人了，所以我现在就辛苦一点，就暂时寄人篱下做一下仆人，不是这样，而是要持之以恒。哪一天我们失去了做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我们也会失去这个领袖的地位。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必须要持之以恒去做仆人领袖。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实践当中，我们要学习欣赏别人，然后呢要努力的去做仆人领袖，这是放下架子的要诀。放下架子还是不容易，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要回去做的时候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时常的求神的带领，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定是做不来的，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带领我们去走这条路。我也相信只要愿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去除去心中的架子，我们愿意向神敞开，神也一定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谦卑。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通过圣经启示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帮助我们放下心中的架子，使我们的品性更加为你所悦纳。说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放下我们个人心中的架子，只转眼仰望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请大家起。